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啊，没有皈依的同学们，跟着我念的也同样有三皈的效果。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88页第六行啊，第六行，从下半段看起啊，从灵峰大师《金刚经破空论》解之曰，从这看起。这一段解释的是世尊告诉阿难，阿难问法藏菩萨成佛是过去佛，是未来佛，还是现在他方之佛？阿难的提问跟我们的概念完全相同啊，是代替我们念发问，而世尊的答法答复是如实解答，不是我们凡夫概念所能达到的。佛说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啊，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也不是现在啊。这个答是真话，我们听不懂。偶耶大师在《金刚经》注解上说这么一段话：一真如无别处所，可从彼来。真如是自信，每一个人都具足，就是我们的真心。啊，真如在哪里？我们细心观察，大乘教常常告诉我们，身凡我尔啊，身是诸佛菩萨，凡是我们凡夫，我们跟诸佛是一，不是二。为什么？我们同一个自信，同一个本性， 中国人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佛是性本善，我们也是性本善，但是佛的性本善他保持了，他没有失掉，没有变质，我们的性本善呢变质了。怎么变的呢？三字经后头两句话说得好，性相近，习相远。啊，佛有本性，没有习性。我们有本性，也有习性。现在的习性超过了本性，习性当家，本性不见了。问题就发生在此地。所以呢，我们想成佛，佛告诉我们很简单，只要你把习性放下，本性就现前，就成佛。理上讲，凡夫成佛一念之间，我的一念转过来就成佛了。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啊，可是习性的时间太久了，好像已经生了根了。啊，我们今天读了佛大乘佛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回不了头来。张家大师告诉我一个标准，啊，他说你以为听了这个话都听懂了，转不过来，那什么原因？你根本没有懂。真正懂了，哪有转不过来道理？这个标准好啊，没有转过来的是我没有真懂，好像是懂了，似懂非懂啊，懂里面掺杂着很多疑问在里头，自己不知道，不是纯净纯善，有染污，有波动影响它，所以转不过来。那怎么办呢？啊，首先要承认我没懂，我继续努力学习。啊，中国古人教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还没有念到一千遍，哎，我自己也不懂了，放弃了，不念了。啊，像挖井一样，挖到一半，没有翻到水源，算了，不要了。再往下挖，水就出来了。啊，那么这要遇到善知识，要遇到好老师引导你，帮助你，鼓励你，不能放弃。一千遍没有开悟，两千遍，两千遍没有开悟，三千遍。啊，说明什么？说明你烦恼习气严重，就这么句话，这真的。啊，不要自己以为懂了，懂了的人决定做到。古人不骗人。 古人要骗人，他的东西怎么能流传得下来？古时候没有印刷术，唐朝以前都是手写的，宋朝才发明印刷术，刻板，用松烟，那是古老的。到清朝末年才有活字排版，签字排版，上半个时期还在用，现在更进步了，电脑排版速度快，节省时间，机器操作，印刷量非常大。降低了成本。这个也难得了。但是现在人比不上古人。古人真干。现在人心浮气躁。对古圣先贤留下这么多的珍宝不识货。把它当作糟粕。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观念。自己没有自信心。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掉自信心。对父母没有信心，对长辈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乃至于对国家领导人也没有信心。他谁都不相信。这怎么造成的？通通归咎于教育失败了。我生长在抗战期间，那个时候流亡学生呢，国家收的这些流浪年轻小孩，办中学，国家只有办大学没办中学的，就国立中学，把我们当作小兵看待，发给我们粮食，发给我们衣服，我们都是没有家的小孩，学校就是家庭，老师就是父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学生同学的感情比兄弟姐妹好，患难，生死患难在一起，老师照顾我们，我们感恩，照顾我们比父母照顾我们还周到。在那个时代，我们生活在感恩的时代，这个恩德念念不忘。跟现在人完全不一样。现在人养尊忽优啊，不知道恩义也。父母的溺爱，不但不知道感恩，稍稍不能称心如意，把父母当作仇人。杀父母，杀兄弟。前天我看一则同学们传给我的报道，十几岁小孩把他同学杀掉， 手段非常残酷。为什么杀掉？因为这个同学科学学业比他好，他嫉妒啊，把他杀掉，他就是班上第一。啊，因为是未成年，不能判死刑。啊，宣判时，让他的家长赔偿被杀害的小孩，赔偿12万人民币。啊，给他道歉，有这种事情发生。这还得了？学校啊！如果在中国古代，学校发生这个事情，可能校长要处死刑。你怎么教育？社会怎么能发现这种事情？啊，现在这些事情全世界都有，已经不算是新闻了。啊，什么原因呢？教育出了问题。啊，教育出了问题的根在哪里？根在家庭。啊，外国人。外国的古人不是今天的人，今天外国人也不行啊。古时候外国人真正有学问有见识的，提到中国没有不佩服的啊。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三个早就没有，中国现在存在，什么原因？二战之前，欧洲有一批学者就研究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大家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所成就。啊，这个话是早些年澳洲南昆士兰大学教务长告诉我的，我跟他讲这个结论完全正确。100年前中国家庭重视教育，但是已经疏忽了，没有认真的去执行。但是200年前没有问题，可以说每一个家庭的教育都教得很好。啊，谁教呢？母亲教。啊，母亲。真正尽到了责任啊！读中国圣贤书都知道啊，一般人不晓得，听到外面的宣传说中国妇女在古时候没有地位，大家就相信。你真正念中国书就晓得，中国妇女在社会上地位最高的。为什么？世世代代圣贤君子从哪里来的？妈妈教出来的。啊，中国人家庭的教育特别重视教女，而不是教儿子。 啊，为什么？有好的女儿，在家里是好的女儿，将来就是贤妻，就是良母。啊，他的孩子就是圣贤。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啊，中国这个民族世世代代没有被灭亡，就是这些母亲。你说母亲多伟大啊！现在这些做母亲的人不叫孩子出去工作，这就错了。五伦里头，夫妇有别，别没有了。别是什么呢？不同的任务啊，家庭经济生活要靠先生出去工作谋生啊，一个人就够了。家庭生活清苦一点没关系，要出人才啊。家庭生活很富裕，两个人一起工作，收入多，底下一代没有了，完了。这个账谁算过？两个人工作的损失多大？这家灭了，没有了。一个人工作辛苦一点，这个家会是向上发扬光大的，一代比一代兴旺。这个道理没人讲的，社会上也看不到了，都是争名夺利啊。古时候没有，古时候人都非常本分啊，安贫乐道啊。啊，古时候社会富贵人有，富贵人照顾贫穷的人多，不照顾贫穷的人少啊，不能照顾贫穷的他的家传不了几代啊，真正能照顾贫穷的那个家传家有，他可以传几十代。啊，夫妇有别了，是做母亲的负的责任，在这整个家庭负的责任比先生重大，先生只是经济这一方面啊。妇女最重要的责任是教子啊，怀孕的时候讲求胎教啊，怀孕十个月，心地要端庄，啊，没有邪思，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心里面所想的都是仁义道德、孝悌忠信，都想的这些，啊，言语、动作。都守礼啊，小孩所感受的母亲的正气，这个孩子出生下来好养啊。啊，生下来之后，中国古人就知道，这小孩非常聪明，我们大人比不上。那小孩生下来，他睁开眼，他会看，他会听，啊，他见闻觉知里面，你 你知道吗？他们有起心动念，他们有分别执着，那是什么人？那是佛菩萨，那是大圣人。我们每个人都当过啊，当了多少天呢？大概一百天啊，小孩出生那一百天圣人啊，我用佛法讲真常显露啊，真是真如本性，常是永恒不变，真如本性完全显露出来给你看啊。你看到什么？最明显看到爱，你看到这个孩子爱心啊，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动作上你去看到，你细心观察啊，一百天之后怎么样呢？被染污了。现在可能更快，不到一百天被染污了。不是他天天看电视啊，天天受着不好的东西，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不善的，他染污很严重啊。父母的责任，特别是母亲，不善的邪恶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这样子带着他带多少天呢？一千天，就是带到三岁啊，让他在一千天之内，所有一切不善的邪恶的他统统没见到，没有接触到。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古人说三岁看八十，他这种秉性的善能保存到一千天，保存到三年，他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啊。他碰到邪物他有能力辨别，这个我不接近他。中国几千年传统不灭，有他的道理在啊。啊，所以从前娶妻不是娶他家的富贵，不是的，要娶他的贤德，他家里有没有教养，以这个为标准呢，不以财富啊。啊，嫁女啊，那是父母选择，没有，不是自由的，父母经验比你丰富啊，父母知道比你多，而且父母选这个女婿要选他家庭里面祖宗至少啊看五代啊，这个人他的爸爸他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是不是好人，是不是善人，是不是一个积德之家，如果是积德之家，再贫穷嫁给他多好。为什么呢？他积这个德，后面一定会出人才啊。孔子的外公把他的女儿，就是孔子的母亲，嫁给孔家，看到孔家五代都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就断定这一家人决定出人才，要出孔子这是中国人重视教育啊，教育的责任是在妇女的身上啊。啊，中国古书对妇女是非常尊重啊。没有父母，你家就没有后代呀，你就完了。啊，所以男女的 职责划分得很清楚。啊，妇女别管先生的事情。啊，先生能赚多少钱，能不能养家是他的福分。啊，自己真正能够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慢慢能够富裕起来。啊，你看《了凡四训》就知道。啊，了凡先生命运是很清寒的，不是富贵人，而且寿命还不长，没有儿子。这命里头，中国人相信命运的，但是命运能改。啊，遇到佛就改掉了。啊，佛教给他。财富从哪里来？从布施来。越施越多。要肯布施啊。啊，肯以财物照顾别人。比我更差的人。你就会得财富。以聪明智慧照顾别人，你就得聪明智慧。啊，肯帮助些苦难的人，这个人得健康长寿。决定不能害人呐，决定不能损人利己。啊，只有利人才真正利己，损人利己在历史上找不到的。我们要相信吧。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到台湾是一个人。夫人跟儿女都在大陆，几十年断绝音信往来，啊，自己地位也还不错，收入也不少，完全拿来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自己生活非常节俭，啊，一个月生活费用，在那个时候台湾钱60块钱，台湾钱跟美金兑换，一块换30多块。换一句话是，他一个月生活费用跟美金对比不到2块钱。几十年如一日，一天吃一餐，啊，住一个小房子，很小，啊，他不是没有，他自己的收入，一个月收入400多块钱，在那个时候是高收入的，啊，但是他只用60块。多余的做慈善事业，带头做啊，97岁往生的，我跟他十年亲眼看见的啊，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刚才讲的国家办的学校，我们流亡学生，校长周邦道先生啊，他也到台湾了啊，在台湾就碰上了啊，晚年考选部长找他，请他当考选部政务次长，就是第一副部长 啊，政府给他配了车，配了一辆轿车，家里装了电话，啊，是部里面给他付钱的。他在家叫他的儿女，叫他的家人，这个电话是公家的，打电话的费用是国家付的，啊，不是公家的事情不可以用。外面打进来可以，不可以打出去。啊，他自己不是公务事情，私事，他到巷口去打公用电话。啊，国家配给他配的车，上班上下班用这个车，平常私人出去做巴士。啊，不可以浪费国家一滴汽油。不可以浪费国家一通电话费的钱，不可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大概全世界只有这一个，找不到第二个。啊，抗战期间，我接受这老人的教诲，啊，对全校的师生。就跟兄弟儿女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我终身感恩。啊，那个时候有救济的物资分配给学生，他自己的儿女在最后，所有人都得到，还有剩的，他家儿女有份，如果没有剩的，他们就没有分不到。大公无私。啊，大公无私是一般人听说的没见过，啊，这我们亲眼所见的，啊，所以我们对老师那个情恩情比对父母还重，啊，同学之间往来比兄弟姐妹还亲，他们教育会不会教啊？老师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啊，教育是很清高的啊，自己一点待遇啊，养大陆上的家族。每个月都寄一点钱回来，啊，政府的公务人员有这样的修养，有这样的德行，国家能不富强吗？啊，那么他们受的教育是在晚清。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这些领导人员，在那个时候都受过这个教育啊，啊，他们的革命的确是为人民啊。是为国家民族啊，啊！可是遗憾的，就是都是在争夺政权，战争没有停息，把教育疏忽了啊，所以二代、三代，一代不如一代了，问题出在这。这个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啊。那么现在拯救还现来得及吗？来得及一般人没信心，说实话我也没信心 我怎么敢说来得及呢？用我们在汤池做了三年实验，2008年年底，2009年一年底，2008年结束的，2005年年底，2006年、2007年、2008年做三年实验，做得非常成功。我们做这个实验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我们在联合国做报告，告诉大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化解冲突、促进全世界的安定和平有效果。大家听了欢喜啊！可是我们下来这散会之后，在一起聊天吃饭，就很多会友提出来了：“法师，你讲得很好啊，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我听到这个话了，如凉水浇头。我才真正发现世界危机在哪里。我发现了信心危机，你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你害得重病，这副药起死回生，你不相信，你不肯用它，那就完了。想了两三个礼拜怎么办？科学拿证据来给我看，没有证据都不相信，所以逼着我们来做实验吧，搞一个小区来做实验。我是讲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让我们很快三四个月成绩做出来了，这是我们想不到的。我们带着一批老师，心里想着总得2年到3年才能看到效果。我多半时间住在香港，3个月不到4个月，他们打电话告诉我成绩出乎意料。汤池小镇整个民风起了180度的转变，人的良心唤醒了。不忍心做不善的事情，这个太难得了，怎么会这么快？我找了个时间去看了一下，我告诉任老师，我是决定我们不能鞠躬，不要以为我们做得很好，成绩是我们做出来的，我说不可能的，成绩怎么出来的？当地人民听话，这个不可以疏忽。老百姓配合，我们怎么教他真干呢？才做出这么好的成绩，我这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我说我们要虚心，要谦虚，不要以为自己很能干，不可以傲慢，要认真努力做下去。把这个成绩成就向联合国做报告，通通佛菩萨安排。 不是人力能做得出来的。那过了两个月，五月份，2006年的五月份，联合国有个文件来告诉我，啊，邀请我在巴黎教科文做总部，啊，跟联合国共同主办一个活动，啊，不是协办，主办的，啊，主办单位一共有五个，啊，邀请我参与，这是想不到的事情。啊，这个活动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主题是佛教徒对于社会的啊，对这个世界人民的贡献，这么一个题目。那我们就他来邀我，我不相信了，我派了三个人到巴黎去打听，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活动联合国邀请的是泰国，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啊，泰国的大使推荐我，啊，推荐我了，也参加主办单位，怎么回事？那么我在澳洲代表澳洲的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第一次就是在曼谷，地点在曼谷大学，在那边住了一个多星期，啊，跟泰国的副总理查瓦利将军解释，啊，热情的接待我，啊，一个星期两次邀请我到他的官邸，啊，去吃饭交流，我们谈得很投缘，啊，所以泰国大使推荐我，有这个信心，他不是假，我就答应了。十月开这个会，5个月的时间，啊，我就借这个机会把汤池的成就在联合国做报告，这影响就很大，做出来了，这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大使都希望到汤池来看，啊，那么这是被当地的领导拦住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是国家大使是现任，不是退休的，啊，而且这么多国家，192个国家地区代表，他们害怕，不敢接受，啊，打电话给巴黎中国大使馆，因为他到中国来要给中国大使馆签证，告诉大使馆我们这个中心是非法的，啊，没有资格邀请这些人，这就取消了。啊，那么经过这一次的报告，我知道的至少有30多个人，这些大使们用观光旅游的身份到汤池看过，啊，在汤池住了几天。啊，这个里面包括英国的一个汉学家，剑桥大学的麦达维教授，他到汤池住了4天。啊，回去的时候在香港住2天，跟我谈了6个小时，非常恳切，希望我到英国去办学。 啊，到伦敦去办一个书院，大乘佛学。这个书院隶属于剑桥大学。我很感激他。啊，这个缘分也是非常不容易。可是我谢谢他，谢谢他的好意。我说我不能去，他为什么？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框架让我无法教学。他说那你用什么方法？我说我没有方法，我们老祖宗有方法。啊，他是汉学家，中国话讲得很好，所以我们直接用中文交流，不需要英语翻译。啊，那我又告诉他，我说三字经你念过没有？他会背，四书他会背。我们不能不佩服这外国人。啊，我说三字经上前面的八句话，就是中国老祖宗留给后人教学的理念方法都在其中。他都没有惊觉到。我给他讲，我说第一句话是办教育的人必须要有的理念，就是肯定人之初性本善。啊，你要肯定，也就是说肯定人人都有圣贤的资格。啊，正如同佛教人，佛教人建立信心，第一个，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承认你自己本来是佛，佛才能教你成佛。你不承认自己本来是佛，佛没法子教你。啊，所以你得会教我。学生教不出来，不是学生自己责任，老师没教好，不能怪学生啊。那学生不能教，把他开除掉，这个是有罪过的。啊，所以中国古人呢，教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问题不出在外头，决定出在自己。啊，所以这是教育最高的理念。啊，我的目标是帮助这些人回归自信，回归本善。啊，他这个人性本善，一生能保持不变，教育成功。啊，他为什么会变？下面一句讲到。性相近，习相远。那从性上讲没问题，但是习惯了，这是染污。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他天天跟好人在一起，他自然是好人；他跟坏人在一起，却坏了。啊，好是自然的，坏是不自然。是学坏的，所以就晓得扎根教育是在最初的一千天啊，从出生到三岁，这扎根教育，这上扎的根的时候扎牢了，后面好教了啊。他真正他那个时候正俗世，少成若天性呢，习惯成自然，这好的良好的习惯 那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把他教出来的。那社会上所谓是高名厚利，财色名利不会诱惑他的。那他有这个德行，有这个能力，他能辨别，不受诱惑。啊，端在教育。所以底下是苟不教，现在亲。这就是教育的兴起。你要不教，他就变坏了。啊，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中国人已经明白了，已经觉悟了。啊，佛法到中国来之后，更清楚了，更明白了。啊，佛告诉我们，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啊，心所就是心起作用，啊，有五十一种。五十一种里头，善只有十一个。不善的二十六个。所以学坏很容易，学好很难。你的善心所只有十一个，不善的二十六个。这贪嗔痴慢疑之不善，啊，他很容易起作用。啊，孝悌忠信之善的，它只有十一个。啊，比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清楚啊，讲的明白。这不叫忠信的。啊，我从小在贵州抗战期间念书的时候，我记得我14岁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生呢，从事于教育，我觉得教学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自己抗战前4年失学，我知道失学的痛苦，如何能教天下儿童不失学。啊，都能够把书念好，这是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啊，一生走这条路子。26岁遇到方东美先生，遇到张家大师，这个方向目标就确定。但是我的缘也是在讲佛菩萨安排。没有真正的有力量、有财富的人护法。啊，一生走的路非常艰难，非常困苦。啊，到晚年80岁以后比较好一点，这个过的生活太苦了。啊，这些想法看法跟许多人谈，大家听了都欢喜，没有人支持。不能落实。啊，最后不得已我们才用网络，啊，用这个录音带到现在用光碟，啊，用卫星电视，啊，卫星的电视用了11年了，网络大概将近20年。 啊，收到的效果，我相信有，但是我不知道。啊，有多少人收听，不晓得。我也不做这些统计，也不搞，一向不搞这个东西。啊，一生没有到场，这么大的年岁了，有很多人送到场，我不要接受。啊，这种孤单的生活过习惯了，人多了，我也招架不了。啊，一生没管过人，没管过事，也没管过钱，就三不管。啊，这三不管会跟着我这一辈子。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一次巴黎的活动，我很感激匈牙利这位大师，他是现任大师团主席，完全是他的才华。去年五月，我们第一次在泰国见面，他带了17位大师在泰国跟我碰头，我们有长时间的交流。啊，11月，我在斯里兰卡访问，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啊，他带了25位大师参加斯里兰卡的活动。啊，跟他的先生，我们有将近2个小时的谈话。他对我的想法看法非常赞同，他说这正是联合国所需要做的事情。啊，希望我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啊，没想到今年就这一次，斯里兰卡的总统在巴黎教科文总部办了一个活动，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为赛季。啊，邀请我参加。啊，今年我是被邀请的，不是主办单位。啊，给我2次讲演，可能还有一次解答问题。啊，一次20分钟，第二次是2个小时。啊，可能还有一次，大概要2个小时解答问题。啊，就是这一些大师们。啊，主要对象是195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啊，他们现场提问。啊，我还是用马来西亚的方式。啊，问题如果太多了，解答不完，我带回来。啊，带回来，我们在自己的摄影屋一条一条的解答，做成光碟送给他们。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这一次主要的2桩事情，第一个，我跟他们谈中国的汉学跟文言文，跟 神书之药啊，可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一切冲突。希望真正能达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啊，大家有同一的理念，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不能把它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所以汤恩比罗斯，你看我都没有不知道这一份东西，这是汤恩比罗斯的一本书，访谈的书啊，是1972年在日本啊接受访谈的，里面有一段的内容跟我现在想的做的完全相同啊，这是一本日文的啊，还有一本也是日文的啊，洛泉进教授啊。那么这三本书可能只印了一版，没有再版，所以这个书很少人知道啊。台湾大学国家图书馆都找了，只有两个图书馆有啊，很难得他们从旧书摊找到这三本书来给我看啊。这是汤恩比伯斯说的，说的很有意思。汤恩比伯斯说，200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的领袖，只有中国的汉字跟中国的文言文能作为全世界统一的语言，世界人就有福了。啊，为什么？我们可以想到，从中国古老的家庭教育，你就知道了，中国人确确实实懂得培养圣贤。啊，中国的文字跟这个拼音字母是完全不相同。他说，世界上每个国家族群的文字都用拼音。拼音的文字是语言，是语音，这个东西会变的啊，它的缺点就在此地，它会变，会变呢，几百年几千年呢，那话言语完全不同啊，这文字你看不懂啊。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好处，它永远不变，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种世界的语言，那选择呢是中文是最好的啊。他提出来，大家要学河南人，河南是航海啊，效果航海啊，对全世界影响很大，河南人的心胸广大，对任何国家民族的这些遗产他统统能接受，他不分哪个都像是自己国家的一样，他没有这个界限啊，统统能包容，统统能接纳啊，都把他不同国家的不同族群的不同宗教都看到是自己的东西，那么样的热爱啊。他提醒我们，我们全世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像河南人这样的， 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不要看作是外国的，不要看作是异族的。我们热爱它，学习它，将来统统得到最大的受用。啊，人类智慧、理念啊，从饮食起居、健康长寿来说，啊，这一些理念、智慧、方法、经验，一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就是世界一家。啊，整个世界是一家人。啊，虽然各有各的存在，把每个国都看作家庭一样。啊，世界是一家。啊，那么当然这最重要的就是文字。啊，他提出六种语言作为国际共同语言。正是现在联合国所用的啊，法语、英语啊、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啊，他举了啊中国语言啊，特别提醒只有中国语言。它不受时间空间影响。他举个例子，就是如果说是公元前500年，就是2500年前，有一个中国人活了，复活了啊，假设这个人是孔子，孔子复活了，遇到现在那个时候中国主席毛泽东，他这个40多年前说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人遇到了啊，他们不会用语言交谈，语言交谈不一样了，变了，他可以用文字，就是文言文啊，用文言文来交谈，写出来叫对方看，意思一点都不错，可以能够完全理解，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语文做不到的，中国能做到啊，一丝毫不走样啊，这个太难得了啊，所以在他的理想当中，大概2030年啊，30-40年之后，中国文言文非常可能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文字啊，通用到什么程度呢？这可能像阿拉伯的数字一样，阿拉伯数字被全世界都共用了，这中国文言文将来会变得像阿拉伯，被全世界共用啊，这也是我们在联合国这次活动的主题啊。另外一部分在这个书里头还没有查出来，我就找人去查关于宗教他的看法啊，也非常重要啊。我是在他跟池田大作谈话里头有一段谈的这个问题，他非常重视宗教，宗教这些年来啊，我都努力在做要回归教育啊，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的创始人可以说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那么如果要安定社会，要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宗教教学是非常伟大的力量 啊，我也做了一生的事业。啊，用佛法55年讲经教学，无形当中确实是化解了一些问题。啊，那么所有的宗教都要来做，这个力量就大了。因为大家不肯干了，方向迷失了，啊，目标没有了，啊，人没有一个目标，就像一条船在大海里头航行，没有目的地，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那就苦不堪言了，灾难是不能避免。啊，宗教经典，古圣先贤的教诲，为我们指出一个方向，指出一个目标。啊，佛教教人成佛、成菩萨。啊，但是现在许多人对佛教误会，真不了解。把佛菩萨当作神仙、神明、鬼神看待，完全错了啊！不知道佛菩萨就是自己。中国讲的古圣先贤、圣人贤人也是自己。啊，刚才我说了，人生下来一百天，那个婴儿就是圣人，就是仙人，就是佛，就是菩萨。如果他在跟佛菩萨在一起，他就成佛了；他跟圣贤在一起，他就成圣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不跟圣贤人在一起，现在小孩一出生，跟谁在一起？跟电视在一起，那电视一打开他就看了。啊，30岁他就玩电动玩具了，就跟电脑接触了。那么要问问，今天电视叫什么？电脑叫什么？他天天在学。啊，学到他长大，他头脑比你厉害呀。啊，什么样的歪主意，你想象不到，他都能做得到。这还得了吗？这怎么办？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希望宗教去讲经。把经典的义理啊，经典里面讲的这些道德、伦常道德揭露选择出来，教化信徒，让信徒个个觉悟，个个明理啊，个个都变成好人啊。我们汤池的实验证明两桩事情。第一个证明人心本善，第二个证明人是很好教的，因为人都有良心啊，没有人教不行的。那么搞教育最重要的老师，老师不要多，有50-60人足够了啊，国家能够培养50-60个这样的好老师，啊，批一个电视频道，啊，24小时不中断， 播放老师教学的节目。我相信收看的人一定很多。啊，这是从我最近这个十年经验当中。啊，我们用微信。啊，但是微信不能下载。每个国家都制定是不能下载。啊，只有能用。这个接收器可以收看。啊，收看的人不少。啊，现在比较方便一点。可以用接通网络。用网络能收看的微信。啊，这是个好工具啊。如果国家能够开放，啊，每一个国家电视台都有这个频道来播放，那个效果就大了啊。啊，真正产生巨大的作用。啊，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明白，能够重视。啊，他们没想到了，用什么方法解决？用教育。啊，他的理想，联合国办一个世界这个文化大学。啊，多元文化。啊，这是个超然的组织，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不属于任何族群，也不属于任何宗教，统统可以参与。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构想。那么灵峰大师就是欧耶大师《金刚经注解》里的这句话，正如无别处所。啊，正如就是我们的真心，真心在哪里？啊，《楞严经》一开端就谈这个问题。这是释迦牟尼佛问阿难，你为什么想出家？阿难回答说，我看到你的相，32相80种好，这种相貌不是父母生的，一定是你修来的，我也很想跟你一样，所以我出家了，你出家我也出家。啊，他是为相好而是下的。啊，在心里想的是相好的。那佛就问了，你用这个心想，你的心在哪里？佛不问他是真心妄心，你心在哪里？阿难说了7个地方，佛都把他否定。通通否定之后，阿难着急了，那这样只是我没有心了。这是楞严经很大一部分起初真心。心没有心相，不管是真心是妄心，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心理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它存在。啊，它是宇宙万法的本体。啊，中国人都晓得禅宗有个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不认识字， 24岁开悟的，啊，开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心是什么？他说了五句话，就是描绘心的。第一个，心是清净的，他讲真心，啊，从来没有染污过，愿无所妄心。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啊，没有染污是真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真心。小孩在100天，啊，我估计100天，母亲好好照顾他，所有一切不善的、邪恶的，通通不让他接触，啊，不能给他看见，不能给他听见。那么他能保持100天？这100天，体露真常，啊，就是真如表现出来了。你细心观察，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啊，不幸的是，母亲疏忽了，让我们看到一些不能看的东西，这个东西记在心上，就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啊，这个种子不止现在有，过去也有，现在跟过去可以结合在一块，它就起作用了，它就有邪思，啊，不正当的思想，不正当的见解，不正当的言行都出来。啊，所以你说教育多重要，啊，尤其现在我是常常讲了几十年了，两种人能救全世界，能毁灭全世界，啊，哪两种人？一种国家领导人，一种是媒体主持人，他天天在教啊，啊，今天人心坏了，怎么坏的？教坏的呀，你不教他怎么会坏呀？小孩生下来100天善良啊，是纯净纯善，没有分别之处，谁抱他，他都欢喜，他跟谁都笑眯眯的，都那么温柔。啊，到他一认生了，嗯，他只有他妈妈抱他，别人抱他不要了，他就有分别之处，就有起心动念，不善了。那就变质了。啊，他就有起心动念了。所以现在人变得太快了。为什么？都是这些高科技帮他的。我们是在讲，我记得我的意思，要是小孩懂事了，啊，能察言观色了，我大概是10岁以后，10岁以前都不知道，啊，跟任何人都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甚至于没有起心动念，啊，在农村里头啊，偏僻。啊，乡村的，啊，城市就不行了，城市就很容易染污，啊，所以乡下人老实，啊，在我这个年龄，啊，能保持到10岁，非常非常不简单，啊，所以我在14岁能想出很多很多东西。啊，10岁是失学，什么原因？家穷啊，交不起学费。啊，父亲是军人，参加抗日战争。 啊，他们在前方，我们在后方，啊，生活非常艰难，啊，所以我头一个念头，我能读书，为什么是学？啊，没有钱，啊，那怎样能把书念好了，不是学呢？最好学校都不要收学费，不但不收学费，还供养学生呢吃穿，啊，就等于完全公费呀，啊，这个多好了。那钱从哪里来呢？我就想，你看14岁啊，就想到纳税，啊，人民对国家纳税，里面有一部分，啊，10%作为教育费，专门养学生的，从学生上学一直到大学研究所。钱都是这笔费用开销，啊，不做其他用途，我就想出这个点子，啊，教育全是公费，只要上学，哎，没有想到，斯里兰卡做到了。我去的时候问他们的学生，就全是公费，哎呀，我14岁所想的，这梦想，没想到在你们国家实现了。那就是人民的收入10%要作为教育费，有钱人的多拿，没钱人少拿，啊，拿了10%，啊，有下一代，这个国家才能延续，啊，民族才可以延续，希望一代比一代好，要出人才啊，没有人才就不得了啊，一代不如一代会走向灭亡，一代比一代兴旺，古圣先贤的所向往的，所以自信不管真心妄心你决定找不到，他在哪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无别处所，可从彼来呀。啊，你见到佛了，佛从哪来的？当下就是，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佛经上这些话，我相信10-20年之后，科学家统统证明了。啊，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发现微中子，微中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就是最小的物质单位组成的、组合的，叫一合相。你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分析到最后，就是这种微中子。啊，微中子具足色、受、想、行、识，佛家讲的五蕴。啊，这五样东西。它是聚在一起，它不能分的，它是一体的啊，所以物质跟精神是一体啊，色法跟心法是一，不是二啊，而且佛经上常说，色有心生，相有心生啊，说明物质现象。是先有心后有物，但是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没法子想象，好像是同时发生，虽是同时发生，有先后啊，色是最后啊，所以任何物质现象 用现在人的这个说法，全是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啊，这一张卡片是活的，为什么呢？他能看，他能听，他能懂得我们意思，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桌子他知道，去年是去年是今年三月前，美国休兰博士到我这参观，这也是个奇人，用意念治病，啊，他跟病人可以不需要见面，他只需要四个资料：第一个，病人的姓名；第二个，病人的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病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病历。他就拿到这四样东西，就能把你的病治好，距离几千里没关系。啊，他来看我，我问他，你根据什么道理？他告诉我清净心。啊，自己必须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要把自己，他不是佛教徒，他知道心是清净，要把自己记忆，他讲记忆，所有一切不善的记忆要把它清除掉。啊，不善的记忆，再呢，善的记忆也清除掉，善与不善通通清除掉，你的心就清净了。啊，这个很有道理啊。不善的记忆是三我道，善的记忆是三善道，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善不善统统清除掉，清净的。用这样的清净心就能给人治病。啊，方法呢，把病人观想跟自己融成一体，啊，病人就是我，我就是病人，啊，把他观想成为一体，那打开他的病历，就是自己的病历，啊，五脏六腑哪个地方出了毛病了，完全用观想的方法，他有四句口诀。啊，自己忏悔，肺有病了，要诚心诚意对这个肺说，我对不起你，啊，我做错了事情，让你受害了，啊，对不起，请原谅，啊，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反复不断地讲，半个小时，一天做半个小时，三十天病就好了，我这里病好了，对方的病就好了。夏威夷古老的祖宗留下来的方法，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方法你要广泛地去宣传，为什么呢？真有灾难来了，到时候药没有了，医生没有了，这块有效。啊，他确实是在做。 到处传给别人，啊，写成书，做成广碟，叫人。我这里有他一张照片，他到我这参观，告诉我们大家，桌子会看会听，懂得人意思，啊，地板、墙壁、天花板，我们起心动念能瞒过谁呀？一个都瞒不过。啊，你说瞒过别人是自欺师，自己欺骗自己。啊，有清净心的人你就瞒得不过。啊，他去年到我这来，今年74岁。啊，小我13岁。啊，所以我们要肯定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心，一个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确确实实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一体啊。人现在就是迷失了，不知道我们是一体啊。不知道相亲相爱啊，不知道互助合作。啊，要在这个里头争名夺利，互相残杀。啊，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天堂地狱是自己造的，全是假象，不是真的。真相是什么？净土宗讲的长吉光净土，那真的。啊，佛法修学最后的目的，回归于长吉光，那叫圆满成佛。啊，到达长吉光的边缘，还回不去的，这是十报庄严土。啊，这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到达极乐世界，必定入长吉光。这是时间早晚问题啊，回归自信太重要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佛法是告诉我们宇宙人生万物的真相，真相明了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只要把这些障碍、染污去掉，自性就显露了，你就见到了。啊，这是东方跟西方教学的理念不相同的地方。东方是叫你觉悟，西方人是叫你广学多闻，那是知识，东方人是智慧。啊，智慧不认识字都可以。啊，慧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觉悟了。伊斯兰教创教的穆罕默德不认识字。啊，他能说出一部古兰经，别人就写，他说别人写。啊，这些什么？这些在佛法讲明心见性的人，不是明心见性他做不到啊。啊，所以我们跟整个宇宙万物确实是一体，我们心量有个大，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不仅是一个地球啊，这 这个地球在太虚空当中太渺小了啊，我们的心量要多开。所以真正认识心，心没有来去，心现一切境界也没来去，就在当下，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说得好啊！啊，生死啊，真如是如是，生死也如是，啊，无别处所，可从此去，都在一念。啊，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一不二。中观论人讲的八不，啊，不长不短，这是整个宇宙一切万法的真相。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呢？下面说了。故以有缘之现啊，什么是缘呢？众生有感，这是缘。长寂光里面的自性就有因，长寂光里头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通通变成光。光与光交融成一体啊，智慧是一体，本性是一体，现象是一体，一节是多，多节是啊。现在我们看你们用的手机电晶体，那个晶片可能没有指甲这么大，里面含藏多少东西啊？要知道整个宇宙没有大小，你看一片晶体在佛法看的时候它含藏整个宇宙，我们科学技术还达不到，才能容一部分，其实容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跟晶体里面整个宇宙无二无别，没有两样，所以它没有大小，这叫不思议境界，你无法想象，不能想，你也说不出。到时候你见到了，什么时候？到第八地，你慢慢学习提升自己，也就是不断的放下，放到第八地差不多快放净了，这个时候你见到了，完全明白了这叫成佛佛的世界里面只有互助，只有爱我们在儿童身上、婴儿身上看到爱，这个爱是真爱也就是为什么是真的，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是真的。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变质了，就是假的那我们在这个染缸里头，这实际上是染缸啊！现在大家说地球上染污太严重了我们在这个染缸里头如何保持着不染污？不受染污，这叫功夫，这叫戒定慧。你有戒定慧你就不会了，你没有戒定慧 肯定被染污。啊，那么由此可知，这戒定慧三学多重要啊！啊，戒定慧对自己带来的太大的利益了。能持戒就是世间的圣贤啊，我看到这两位老师一个是周邦道校长，一个是李老师，我跟他学佛十年，这持戒啊，不应该得的东西绝不懂它。啊，公家装电话怎么不可以用？当然可以用吧，不用。啊，不是公司不用。那家全家要持戒，老头规定的。啊，家里有车，不是公事的时候绝不要收。啊，他的儿女都说，爸爸是个老古董啊，没有办法了，不适合这个时代。怎么会这种做法？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同学嘛，对学生好，对我们儿女不好，儿女都埋怨，不能谅解。他做得对，做得一点都不错。啊，夫人晚年念佛。活化的有300多个舍利，出家人的比不上啊！啊，那就是手机啊，把中国五伦五常八德真做到了啊，真一点都不含糊，认真老实去做。啊，不义的事情念头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啊，世间的大善人啊，不修佛他也不会走三恶道啊，那修定的呢，那就是出世间圣人啊，正果的圣人啊，那要是悟啊，定慧开智慧，那是大圣人，那是明心见性啊，在佛法讲的成佛了啊，定是菩萨，阿罗汉菩萨，佛陀教育走这条路子啊，这个里面的学者成就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你认真看，你到这功夫，你就成就了。啊，你成为菩萨，成为罗汉，成为佛陀。啊，你得大自在呀，你对于整个宇宙都了解，所以一切法确实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就在这一年，这一年转过来就成佛了啊，要转得快，不能让它相续。下面取个比喻，譬如月水清月现，月食不来啊，水清没有波浪，晚上月亮现在水里头， 是不是月亮来了？月亮没来。啊，水里头明明有月。啊，缘尽则隐，譬如水浊了，月亮就不行，水肮脏，水波动，啊，月亮就不见了。月舍不取，月没有来去，这就告诉你，阿弥陀佛没有来去。我们心里想佛，佛就来了；心里不想，佛就不见了。心常常想，佛常常现。啊，会有一天你真见到了，你真可以向他请教了，跟他谈话了。啊，那个真来还是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这个理一定要明白，然后你就晓得，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想见佛就见佛，他随处就来了。啊，不受时空的限制。那么这是《金刚经》上的一段话。啊，下面是黄念老的话：此一正是本经呢，此三句经文之间，金刚经跟此地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过现未来是人的概念，凡夫的概念。啊，有一定的定功，这个概念就破了。啊，像阿罗汉的定功就可以了，空间维次没有了，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没有了。啊，所以禅定可以突破。啊，更深的禅定，连十法界的空间维次没有了。到明心见性，整个宇宙的时空没有了。啊，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缘尽，在哪里？都在当下。啊，这个是科学、哲学达到登峰造极。啊，那么佛法全用内证做功夫，他不用机械，不用仪器，不用其他方法，完全用定功，也就是当家大师教给我们的放下，不断的放下，要真放下。啊，把你自己宗门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出来，这就对了。啊，本来面目就是真如，就是自信。啊，后面这个解释好了，盖如来化身遍缘一切处，我们自己的化身也是遍缘一切处。啊，所以遍一切处了，就不能说化身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个话是废话。一切处皆是自心发生故， 唯以欲言而显乃至。啊，故经云：但以仇怨度生，现身西方，即此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